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风雨十余载，助师救众生》，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天国乐团修炼的一点体会。从2009年到今天已经过去17年了。天国乐团是我在韩国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刚参加时，一位同修和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打小鼓并不难，难的是一直打下去。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我更加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第一部分，入乐团。最初我参加的是韩国天国乐团的小鼓队，当时团长是音乐界专业人士，对技巧要求比较高，入团考试也比较严格。我因为乐感还不错，加上小鼓队聘请了一位常人专业老师，所以我当时做了比较多的基本功练习，这为以后的技巧提升打下一定基础，我也很顺利地通过了乐团考试。记得我被告知可以参加第二天游行的时候，我正在心乱如麻地练鼓，因为当时女儿在宵夜，我心里放不下她。当得知我可以参加游行的时候，周围的小鼓队队员对我表示祝贺，我突然心里稳下来了，觉得有一种使命感，好像其他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一场不落地参加天国乐团的游行，每次游行我都认真对待，除了做好热身练习，还会提前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天国乐团和我个人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整个过程我也从不聊天，一直背法发正念，让自己保持比较纯净的状态。后来亚洲法会有机会和台湾天国乐团合作，他们严格的乐团作风和高超的演奏技巧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他们只要穿乐团服装，就一定要完整的一套穿在身上，甚至他们去印度的神庙演奏也被特许不脱鞋子，平时乐器摆放一定很整齐，队伍行进中会有专人负责不允许行人随意穿越，整体给人感觉非常神圣、庄严和肃穆。后来乐团因为一些人事调整，团长任命我为小鼓队队长，我当时觉得很开心，也很愿意为大家付出，所以干得很起劲。但就在我感觉自己修炼状态良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场大的磨难。第二部分，走过生死关。我得法一年，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快我就掉下去了，大概5-6年的时间脱离了修炼。出国前是刚走回来不久，所以还不会修，也为自己在国内没能走出来好好讲真相着急，想弥补，所以拼命做事，把做事当做了修炼。我那时除了天国乐团，还有媒体、政府讲真相、RTC 打电话等项目，每天非常忙碌，经常像赶场一样。周围一些同修还夸我修得好，做事能力强，自己也沾沾自喜。不知不觉开始自我膨胀，直到有一天我在中林馆前参加一个集会活动，差一点晕倒，抓住旁边同修才没倒下去。随后我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 我能清晰地意识到邪恶分分钟要来取命。当时感觉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在被杀伤，非常痛苦。我心里很恐惧，一是放不下生死，另外是不知道自己修炼上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并和我交流，但我仍然很虚弱，看不到希望，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后来我对自己说，既然找不到问题，就先不找了，就当自己是新学员，重新开始修炼。只要每天认真大量学法，认真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肯定会告诉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整个突破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邪恶疯狂干扰我学法。我每次学法都好像是一种接近昏迷状态，感觉自己被一团浓浓的迷雾包围。有时候是感觉头上戴了一个厚厚的钢盔，我自己读法的声音是从钢盔外面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于是我不管什么天气都跑到外面学法发正念，每天早上出门带一瓶水，带两个面包，一直走一直听法，下雨就打伞，下大雪太冷就躲到路边公寓的门洞里暖和一下。不过心里还是经常感到消沉和绝望。师父鼓励我，有一天在我经常学法的一个小公园，我在被积雪覆盖的灌木树枝上竟然看到三四簇幽檀婆罗花。等我身体稍微恢复的时候，我继续参加天国乐团游行，那时候身体还很虚弱，需要突破怕心。有一次我走在半路，突然觉得胸闷上不来气，感觉自己要昏过去了。我当时有点害怕，但我提醒自己绝不能昏倒给大法抹黑，彻底放下生死，把自己交给师父。结果就感觉自己体力一点点恢复过来了。在乐团展示功法的时候，打坐我一般都会坐到后面，因为怕自己会迷糊，我经常半睁着眼睛不停地背法，直到音乐结束。就在我觉得这个关好像永远过不到头的时候，不知不觉自己恢复了正常状态，整个过程大概一年多。第三部分，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2011年我们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后，天国乐团又是第一个加入的项目。当时来到多伦多天国乐团的打击声部，感觉非常亲切，或许因为声部队员香港和台湾同修比较多，整个团队的气氛很温暖开朗，我很快融入新的集体。感觉虽然多伦多乐团的演奏技巧不像亚洲团队要求那么严格，但是音乐很有感染力，也很有气势。后来乐团各声部请了老师，加强了基本功的练习，但在这个时候我却几乎放弃了这个项目。我那时也是非常忙碌，媒体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还要上常人课程，整个人修炼状态很糟糕，身体也经常出现各种干扰，我几乎没有时间练鼓。这时鼓队老师教给大家一些新的技巧和曲目，我突然发现我跟不上了，技巧也演奏不出来，曲子也不会打，我很想加强练习赶上。我有时候会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跑到公寓的一楼洗衣房，自己拿一个隔热垫悄悄练一会儿，但还是跟不上，那种感觉很糟糕，就好像一个优秀生突然变成了班级的差生。我很不愿意去面对这种窘境，想退出这个项目，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没时间练习。后来队长和几位同修极力挽留我，有一位同修说着说着就落泪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太在乎自己的面子和感受了。我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是 还不至于差到不能上场去救人啊，多一个人不就多一份力量吗？后来我在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坚持下来了。随着自己修炼上的提高，我也发现了自己修炼上的误区。精进并不是做多少事或如何轰轰烈烈、忙忙碌碌，而是做事过程中的心态。要让自己保持平和稳定，不走极端，学会取舍，平衡好项目、家庭和修炼的关系。随着心态的改变，我练鼓的时间也多起来，慢慢自己也跟上了。第四部分，突破身体极限。在参加天国乐团的游行中，因为小鼓对体力要求比较高，只要游行开始就会一直不停地打，而且越到最后感觉鼓越重。如果是常人，到我这个年龄都已经是退休养老了，我能几个小时坚持下来，是大法展现出的力量。我印象里最考验体力的有两次，一次是首次参加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游行前，我为了能腾出时间一直在加班，比较疲惫。坐飞机到达卡尔加里已经很晚了，晚上睡在比较硬的水泥地上，一宿没怎么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游行，好在当地同修早早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让大家吃好。天气非常炎热，游行路线也比较长，等游行完已经精疲力尽了。结果这时通知说还要背着鼓走到挺远的一个地方再参加定点演奏。当时真的觉得那段路非常遥远，每走一步都挺难。还有一次是参加纽约法会期间的大游行，也是天气异常炎热，因为有些干扰，队伍走走停停非常慢，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而鼓队需要一直不停地演奏。我本来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结果有摄像机一直在我旁边拍摄，我只能打起精神不停地演奏，连水都没敢喝，当时真觉得要虚脱了。不过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每当我到体力极限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想起一些话，有时候是为你而来，也有时候是歌词，大法弟子不畏艰难，无怨无恨把众生一肩担，风雨同舟助师行，愿把真相洒人间。每当这时候，心里就会涌起感动和神圣的使命感，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自己何其幸运能走到今天，还在跟随师父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这时脸上挂着笑容，但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那时候真心希望旁边的众生能得到大法救度。这时我经常会全身发热，突然间疲劳好像消失了一大半，就像被大法清洗过一样，非常神奇。结语，天国乐团有一个和常人乐团不一样的特点，就是一旦开始游行后，不管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一定会有始有终走到终点，这也让很多常人刮目相看。这让我又联想到同修告诫我的话，打小鼓并不难，难的是一直打下去。因为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来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条路是和个人的修炼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能坚持下去并不容易。我也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和参加乐团最初的那种纯净和神圣差了挺多。我记得台湾天国乐团一位指挥曾交流，梦到全球所有天国乐团的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大游行，师父在指挥，手里拿着一把小号，真盼望那一天早一点到来。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最后用师父的讲法和同修共勉，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的难忘日子》，作者韩国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16年在韩国得法的青年学子，借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投稿之际，我想回顾一下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一些经历，用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同时也是鼓励自己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一、接缘。记得那是在2023年6月4日星期日早上，我在加倍红银三，中途拿起手机看到 Signal 里面的资讯说天国乐团在一个地方有游行讲真相活动，我想那我就跟着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发传单吧。于是我提前来到了活动地点，在跟熟悉的同修打招呼后，陆续就有几个同修建议我说，现在天国乐团缺少年轻团员，看你能不能学个乐器也加入天国乐团。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拒绝人家，就说好吧，那改天去练习室看看。结果第三天，也就是6月6日，韩国的红日子放假，阿姨同修就带我来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练习室，快点走路大概20分钟，看我能不能将黑管又叫竖笛吹响。结果我能吹响。后来阿姨又教了我怎么组装拆卸乐器和其他一些注意事项。当时我也没有想着试试其他乐器，就这样定下来开始练习黑管了。二、练习乐器的经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同修阿姨就教我吹低音符的 Do Re Mi 和由低音符组成的一些最简单的片段，就是这个过程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没有乐感，吹奏和打拍完全合不上，而且手指头按键也很笨拙，在 K 歌厅唱歌属于跑调的那一类。同修后来开玩笑说，你的世界里好像没有音乐，你现在是开创你的音乐世界。同修建议我们每个星期二下午5点到练习室见面。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我们下班后各自买点面包，在练习室充饥后就开始。同修先教我吹一个基本功，然后我自己独自练习，几十分钟后阿姨再检查我吹得怎么样了。结果是，就算是按照慢节奏吹，我还是只能吹出一个小片段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小片段在短时间内很难吹出来。于是在阿姨离开后，我一个人再抓紧时间练习到8、9点钟，其他晚上我也抽时间练习，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吹好，然后将两个音符连接起来吹，再三个音符连接起来吹，以此类推。 就这样，等到下次和阿姨见面时，我就能把那个小片段按照节拍器完整地吹下来了。当时心里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那些简单的片段练习了两个多月后，阿姨同修就开始教我大法曲子了。首先学的是法正乾坤，阿姨也是先教吹前面几个小节，而且是按照很慢的节奏教的。阿姨说，你要先学会按照节拍器唱，会唱就会吹，至于说指法，那就是多练习的问题了。我把阿姨的话记在心里了，因为我对五线谱不熟悉，哪一条线对应哪一个音符记不住，于是我就把曲子上的音符用铅笔写上对应的发音，然后用手机拍照下来，以方便在走路或坐地铁时熟悉乐谱。这样我想练习曲子的效率可能就更快点吧。可是毕竟音符间变化速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音符是一拍或半拍，有些是一拍半或四分之一拍，有些是两拍，有些是四拍等等。要把这些变化的拍子连贯地吹下来，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相当难的。于是我就花比人家更多的时间去练习了。比如星期六我带上午饭，在练习室从9点练到下午3点左右，然后去大使馆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晚上参加家附近的小组学法。星期日也是带上午饭，早早地来到练习室练习。在发完正念学完法后，同修们开始合奏，我就一个人在旁边的小房子里练习，中途有同修过来看看我吹的情况，还会指导一下。有时下班后我就直接来到练习室，因为毕竟工作了一天很累，有时乐器安装好了也不想吹，但是一旦开始吹奏后，身上的疲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上充满了能量，这种感觉体会过多次。有时晚上在小组学完法9点多了，我也会去练习室练习，也是多次体会到身上充满了能量，所以有时索性就发完凌晨1点的正念才回家。刚开始练习黑管的时候，我就想，天国乐团这个项目能救人，并且救人效果很好。但是在我练习之后，发现对我来说很难练出来，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修炼过程吧。那既然是修炼，我想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那就得吃苦修心。因为我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在整个乐器练习过程中，我头脑里很少冒出中途放弃这个项目的念头，虽然偶尔也会有，但是我很快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这样我就坚持下来了。曲子练习进度很慢时，我就想，是不是自己有了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修炼可是急不来的。只要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吹好了，每天只要有一点点进步，时间久了总有一天能吹下来的。后来同修给我发了大法曲子黑管的录音，在一个曲子练得比较熟悉了之后，我就打开录音一起吹，看能不能跟上节拍。阿姨在教我的时候也是要求一个曲子从头到尾能一个地方不错的吹下来之后，她才教我吹下一首。就这样大约8个月后，觉得我能参加考试了。3乐器考试。我以为我这辈子是不会有什么考试了，因为毕竟博士都毕业了，而且我以前读书考试时总会有些紧张，这次乐器考试也不例外，也有些紧张，因为毕竟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我知道我也不能有太多的期望，因为自己的水准在那儿。当时我想，我如果考试没过去，那我就跟着天国乐团讲真相呗，因为我经历过跟着天国乐团讲真相，有勇气开口，善心容易出来，能成功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 团和少先队。如果考试通过了，那就更好，我能光荣地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参与到游行队伍中讲真相。我想关键时刻要放下心来，去留交给师父，因为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于是在考试前十多分钟，我放下乐器，打开师父的法学了起来。轮到我考试时，五首曲子中居然没有一个地方停顿，按照节拍顺畅地吹奏出来了。我现在都感觉挺神奇的，怎么那么顺畅地超水准发挥了呢？考试后，阿姨告诉我，其实前面考的那个同修平时比你吹得好，我们就担心你，没想到你临场发挥那么好，居然你考上了，真是奇迹啊，是师父帮你了。四、游行。考试通过后，那就能上场跟着乐团游行了。我记得是在2024年3月30日，那是我第一次上场，就荣幸地参加了韩国天国乐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在济州岛举行的讲真相活动。游行前一天，阿姨让我边走步边吹乐器试试看，结果是我很难把脚步和吹奏协调好。阿姨说，这个协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上场后小点声音吹，能吹多少就多少吧，但是走路的步伐要和大家一致，等以后就好了。同修们离开练习室后，我一个人留下来练习了好一阵子步伐，发现还是很难协调好。但是在第二天游行时，我发现在乐团强大能量的加持下，很多地方我居然能协调好。后来随着参加游行的次数多了，曲子也更熟练了，我也就能坦然地边走边吹了。现在嘴唇也能稳住哨片，很少出杂音，游行时能配合整体吹出优美的音乐。五、来天国乐团真好。记得有一个周日，我因为去别的地方练功弘法，来练习室参加集体学法迟到了一点点。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柔和的能量包围了我，听到的是同修们整齐的朗朗读法声，看到的是坐姿端正的同修。当时我想，我怎么没有早点进入天国乐团呢？这里多好啊！后来也是因为迟到，这种祥和的能量让我又真切地感受了一次。天国乐团集体学法时，我相信这种祥和的能量是真切存在的，因为学艺讲法时，我盘腿一般能够坚持从头盘到尾，在参加天国乐团户外活动练功时，也是多次感受到手轻飘飘的。还有，天国乐团不管是在室内或在游行中合奏《法正乾坤》时，还是听同修或者是自己练习这首曲子时，我都太多次无名的感动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现在还是这样。头脑中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在久远以前，众多佛、道、神、弟子带着神的光环，随着师父层层下走来到人间，就为等待今天这一刻在人间正法。六、学乐器帮我去不平衡的心。我的工作是在大学里从事化学研究，以前当我看到我们实验室一些巴基斯坦的博士水准很差时，其实他们是没有学过化学基础知识，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能这样呢？没学过化学知识还来读化学博士，心里真是有点想不通。我们老师也真是大好人了，怎么能让这种学生一直待3年以上呢？直到最近，在自己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学乐器过程后，我对他们的心态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他们做实验还是很卖力的，而且他们也非常乐意助人，我相信他们经过努力，在老师的指导下也是最终能够把工作做好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了。我自己学乐器的过程不就是这样的吗？站在我老师的角度看，一个老师培养学生，如果这个学生什么知识都知道了，那这个学生还学什么呢？所以老师是在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由此，现在我对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我也就心里平衡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天国乐团的日子里，阿姨和其他同修对我的不放弃，有的只是鼓励和耐心帮助。再加上看到了另外的同修是怎样祥和地帮助其他同修的，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感化了顽固的我，改变了我。例如，我以前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对别人的工作不太用心，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似乎对每个人都很关心，我会用心去聆听和深入理解每个人的实验是什么，喜欢和他们讨论，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一点经验给予他们好的建议，这样也可以帮助老师分担一些工作上的压力。例如，前不久一个下午，我帮助一个巴基斯坦博士修改文章，在文章改完后，我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哇，怎么接近3个小时过去了，都超过下班的时间了。我现在都很惊讶，自己当时怎么能平和地帮他修改文章这么长时间，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还有，我对另外一个巴基斯坦博士的实验细节也能做到仔细聆听，和他在欢声笑语中讨论，也时常问他实验进展怎么样。我现在是能够真心对他们好，尽我所能地帮助我们实验室的每一个人。我这个转变很大很大程度上归于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结语：是大法的牵引让我靠近了天国乐团，又是在大法的指导和加持下，使我在约8个月的时间里能用黑管吹一些大法曲子，使我一次性通过了考试，从而有幸加入到天国乐团游行队伍中。另外，在天国乐团氛围的熏陶下，我去掉了那颗长时间不平衡的心，随之带来的是为他人着想的开心与欢乐。如果不是师父领我到乐团，我那颗不平衡的心又怎么能去掉呢？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学法练功场都很好。借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投稿之际，我想说，师父，谢谢您选中我，让我幸运地成为您的弟子，也谢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以后一定要多听您的话，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用心修炼，修出善心，多救人。师父，谢谢您，谢谢你们，我的同修。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指正，何时？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一名新团员面对的一次次考试》，作者新西兰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作为今年刚刚加入天国乐团的新团员，能参加这次法会，感到无比的荣幸。 天国乐团是一个助师正法的救人项目。来到国外，当我第一次在游行中看到天国乐团那整齐、正气昂然的队伍时，当我第一次听到那震撼天宇的乐曲时，我的全身瞬间像被强大的能量冲击了、洗礼了一样的感觉。我仿佛就是那队伍中的一员。那时，我的心里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将来我也要成为天国乐团的成员。一、音乐学习之路。后来我到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接触了很多国家的同修，好多都是天国乐团的成员。他们经常在我面前讲天国乐团的事，分享他们在天国乐团修炼的体会和他们的美好经历，鼓励我也学乐器，用这种形式助师正法。我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真正让我去学还是有些畏惧，因为那是需要有毅力的，需要吃苦的，而且专业性很强的。学一门乐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那得有多大的意志力呀。后来有同修对我说，你别学了，等你学会了，正法也结束了，你现在就好好打电话吧。虽然同修这样说，虽然我自己也有畏惧的心，但是都没能动摇了我走向天国乐团的那颗坚定的心。后来很顺利的就碰到了教我的音乐老师，也是同修，他在网上教学，这样就开始了我的音乐学习之路。二，我是大法弟子，我能行。我选择了学习单簧管，我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一切都从零开始，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下决心要学好。在漫长的苦学苦练中，多少次因为吹不好一个音节，达不到老师的要求标准，急得真是不断地掉眼泪，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行啊，一度想放弃，可是又一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呀，我的使命在这里，这点困难还不能闯过去吗？我要听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能行。三，乐器也是生命。有一次反复练习吹高音，吹出的声音很奇怪，越吹越跑调，我的烦躁心就出来了，也没有找自己吹不好的原因，就想是单簧管有问题。我把乐器往床上一扔，把怨气都发到黑管身上了，不吹了。就这一个举动，一个不正的念头，导致第二天练习的时候，发现黑管坏了，吹不出声音来了。这会儿我就着急了，打电话叫女儿帮我去琴店修。女儿问了琴店老板，老板说得半个月时间才能修好。我想那也得修啊，发生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向内找自己。事后和同修交流这事，同修说，乐器也是生命啊，它是你救人的法器，你对它发脾气，把怨气发在它身上，当然它不高兴了，你得找自己的原因呀，你快发正念，向它道歉。这时我才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对谁都要善啊。我就心里对我的乐器说，对不起，你是我的法器，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请你原谅我。你要好好配合我，将来我学好了，我们一起去救人。过两天女儿来电话跟我说，妈，琴店的老板说你的乐器没坏，好好的，明天就给你带回去。 我一听真高兴，没耽误我练习。我想是我向内找自己了，师父看到我这颗心达到标准了，就把一切都化解了，都正常了。乐器拿回来后，我练习的时候觉得自己吹得真好听啊，也不跑音了，我改变了，乐器也好了。这件事过后，我向内找自己，不善的一丝一念会伤害到周围的生命。自己是修炼人，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身边的一切生命。经历了这件事后，我再没有那样对待我的乐器，每次练习时都会轻拿轻放，并对他说，好好配合我，将来我们一起去证实法救人。这样我的乐器再没出过问题。四，在乐团考试中修心性。经过2年多的乐器学习，到了检验结果的时候了。这么快地学会了一门乐器，这完全是源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了，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感恩师父。参加乐团的考试，要吹好8首大法曲子，考试都合格了才能参加游行。开始考试很顺利，陆陆续续地过了6首，乐团同修夸我说我真行，过了这么多首。我说是师父加持的，我的心里也很高兴，还有2首考过了就能参加游行了，那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之后因为有一场游行乐团缺人，生部长就让我先参加游行。我说我还有2首还没考过，能行吗？他说你能行，生部长说这是对我的鼓励，让我尽快把后2首考过。我很兴奋，不敢相信是真的，同时心里也很惭愧，因为毕竟还没完全考过就上场了。游行前，一个同修过来问我，你第一次参加游行吧？我说是，那我给你拍个照吧。我说好啊。我们当地的西人同修也过来，很羡慕地来祝贺我加入天国乐团。我由于爱面子，没敢说自己还有2首曲子没考过，是那个虚荣心和爱面子心让我不敢说出实情，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我就准备后2首大法曲子的考试，我想一定要快点考过这2首，真正成为一名天国乐团的团员。其实每一次考试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磨练心性的考验，我觉得越往下考我越紧张。有一次考试，同修说他看到我的手都在发抖，他说你那样能吹好吗？回家后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么紧张？加入天国乐团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吗？是为了名吗？还是为了证实法救人？我想我是为了证实法救人才参加天国乐团的，是兑现誓约来的，那自己为什么紧张呢？我想我太在意考试的结果了，有了这个结果我可以轻松了，我可以炫耀了，我是人人都羡慕的天国乐团团员了。带着这样的心能考好吗？当我认清了那不是真我后，就发正念，清除那些不好的物质。每次考试之前我都发正念，铲除那个让我紧张让我怕的物质，很管用。这样我又过了一首曲子，感恩师父给我智慧学乐器，让我在那个境界中修炼升华上来。就剩最后一首曲子佛恩圣乐了，我心里也不那么急了，行动缓慢了下来。可是接下来我几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过。720我又去参加游行了，游行结束休息时，指挥同修当着好几个同修的面问我，你最后一首考过了吗？我说还没有。他说 那我事先告诉你，如果考不过，下次游行不能参加。我说行。听了他的话，我嘴上说行，心里却不平。是你们缺人让我上场的，不是我自己要来的。开始向外找理由，面子过不去，抱怨心也涌上来了。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用正念去想同修。同修也是为了整体好，也是提醒我快点突破考试，是好事，我应该谢谢这位同修。他不这样说我，我怎么能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呢？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我提高上来呢。参加考试，每次从家去那个城市，都是要乘车4个多小时才到女儿家。女儿或女婿谁有时间，就送我到乐团考试。有时同修接送我，所以每次考试在家人眼里都是一件大事。每次考试的前前后后，都会听到家人和同修们的鼓励声和叹息声。好好考，别紧张，加油。考过了吗？哎，下次好好考。这是我每次考试前后要面对的。没想到最后一首曲子，考了不下9次还没考过，心性的考验接踵而来。面对先生，面对女儿女婿，面对考官，面对黑管声部的同修，我很愧疚，因为他们都为我的考试付出很多。考不好，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亲人和同修，面子上也过不去了。我想，我是修炼人，做事要替他人着想，家人为我考试付出了很多辛苦。同修们帮我分析考不好的原因，我自己也不断向内找。回家后，我开始增加时间苦练，以为刻苦练习就能出成果。有时练一个连音要吹上百遍，有时一天练4-5个小时。这样不断的苦练，我有了一定的进步，能完整的把曲子吹好了。可是本来在家练得挺好的，一到考试就出错，几次考试都是这样的。我想，可能是我修炼上出了问题。通过不断的大量学法，我发现我走了一条常人的成功之路，吃苦。常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他要经过刻苦的努力才能得到，可是修炼人不是这样的，是无求而自得，是心性达到标准了，加上认真练习，那个结果就自然到位了。我的观念转变了，那些困扰我的顾虑心就悄然而去了。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心性到位了，最后一首曲子终于考过了。感恩师父。考试那天，那个主考同修很少看他笑过，可是那天他听我吹完后，他笑了。我想这次可能考过了，最后真的考过了。结束语。考试结束后，我参加了10次圣诞大游行，堂堂正正地走在正实法的队伍中。没有了那种虚荣心和显示心，心里想的就是好好吹，让众生听到我们那美妙震撼天宇的乐曲声，唤醒那些可贵的众生，让他们能得到救度。我能在不同的项目中救人助师正法，是何等的荣幸和感恩。我要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次机会，坚持在每一个救人的项目中做好，并且做得更好，不辜负师父赐予我的这万古机缘，让我加入天国乐团。感恩师父宏大慈悲，谢谢师父，谢谢所有这过程中帮助鼓励过我的同修。层次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